我哋今日呢个嘅礼拜日咧，叫做福音主日，系特别系为一啲嘅新朋友或者系一啲一路嚟到教会但冇机会听福音嘅嚟到去预备。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人生下半场。研究人类行为心理学家就指出，佢人一生里边咧有几个嘅反叛期，唔睇睇你有冇份啦吓。第一个反叛期就是两岁的时候叫 Terrible Two， 他的十蚊仔那些的糟粉那些未来，他突然发觉自己是可以 No 说 No 这个字，那么你开始你说 No 你是什么，已经开始说了，哇，那你是很早熟的 Terrible Two 啊，本小姐说 No 就 No， 一意眯埋个嘴不肯吃，你没有办法，他不肯去做不肯去吃，就是 terrible two。 第二个的反叛期是一个的青少年期 adolescence， 这个的时间从13岁一直到18岁左右，这段阶段可以称为一个风暴期。为什么？有很多时候父母和青少年之间都会产生紧张甚至有冲突的时间，所以你家里面有这个的青少年的时候呢，你会小心，因为呢关系开始紧张，其实已经过咗去啦，我恭喜你。咁而第三个嘅反叛期呢就係、是、中年期。中年期。咁中年呢係指边一个年期嘅年纪呢，咁有啲人呢就话係35岁到55岁。咁我连呢个时间过埋啦，所以呢我就冇得反叛。都唔知有边个反叛啦，已经呢个老年期。35到55岁，当然不是 exactly 的，你不要担心。这个时间可以说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时间。学者称这段时间就是第二个青春期，所以有这个反叛。而这段的阶段里面，大部分的人有些问题出现了，就是婚姻里面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有啲会考验下自己究竟，虽然我老啦，好似男人咁，睇我仲有冇吸引力，所以就着翻件粉红色恤衫啊，打翻条白色嘅呔啊，扮下烧伤好似谢贤咁样啊，咁自己老压压嗰个咯。人际关系开始一啲嘅冲突，一啲嘅困难嘅筑潮，咁甚至系对自己失去咗信心嘅，就喺呢段时间嘅里边，有啲人会觉得就系壮志未酬。升职永远轮不到自己，人生的目标不会达得到了。有一种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个 的中年期的里面。那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美国呢好像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地方，想着回香港发展，但回香港呢重出江湖又觉得是今非昔比。嗰啲人生进入下半场嘅里边，有一种时不与我，即让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嘅慨叹。心理学家就称呢、这个咁嘅沮丧同埋系一种无奈嗰个感觉，系一个中年嘅危机嚟。不过中年嘅危机不一定系一件坏事，其实可以成为一个生机，甚至一个转机添。如果我哋净系有理想而只有冇行动，只有抱负而冇嗰个实际嘅话，我哋就会系喺一个嘅喺呢个中年嘅危机嘅里边，会逐渐会失落。因此有好多人好中意咧，会系蒲下啦，打下麻雀，度下日神，冇嗰个嘅重新嚟过嘅感觉。如果我哋能够系把握今日一个有限嘅人生，我哋愿意自己人生嘅下半场要活得更加精彩嘅话，咁一定需要一啲嘅巧妙，有一啲嘅关键我哋要做。今日我同大家去睇一段嘅经文，而呢段经文嘅里面可能讲咗有一个人都似我哋当中其中之一啲人一样，就係面对住人生嘅中年点去处理。喺路加福音第19章嘅第1到第10节嘅里面就记载咗一个人，他名字就叫做撒该，撒该不是该撒啦，撒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中年人，怎样呢？他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 我可以话佢年轻嘅时候一定系付出过好多嘅代价、努力，以至到中年嘅时候佢有今日嘅成就。其实我哋可以话佢唔应该有任何嘅危机意识噶啦。但奇怪就撒该一啲都唔快乐，佢一啲都唔满足，佢甚至连一个知心嘅朋友都揾唔到。究竟佢欠咗啲乜嘢呢？佢争紧啲乜嘢呢？佢都唔话可以讲俾你知道，佢乜嘢都有，但佢又好似觉得乜嘢都冇咁嘅感觉。佢面对住一个危机，揾唔到人生嘅方向，佢拥有一切，但觉得一切都系徒然嘅。人生嘅下半场点可以活得更加精彩呢？我同大家去睇就系第十九章第一节，有一个背景讲俾我哋知道话，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十九章前面呢，就是十八章第四一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一件事情。原来主耶稣他进入耶利哥之前呢，他用一句说话是将一个坐在路边来到乞饭的一个盲眼的人是医好了他。这个盲眼一个乞衣医好他。一句说话。这个重见光明的盲眼的人，他跟随耶稣一边走一边赞美神，而想不到吸引了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我们明明看他日年年月月日日都踎在那个城门口那里来去讨饭的乞衣，为什么现在这么开心，可以能够是开开心心的走，于是很多人就说啊，因为耶稣医好他嘛，于是成为好大嘅队伍，嚟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嘅跟随耶稣进入耶利哥城嘅里边。第二个段落，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系一个财主。嗱，请你睇睇咯，佢身份、佢地位，佢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佢身量又矮，佢系矮仔嚟嘅。所以不得看见，他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我们看到这个的人物出来，他名叫撒该，他要竭尽他的全力要见下耶稣是怎样的人。或者我们会问一下，耶利哥城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来呢？原来在昔日第一世纪里面，耶利哥城是一个商业的大城市来的，平日已经是居水马龙，耶稣基督的大驾光临，令这个大都会更加热闹，更加喜气洋洋，因为就在前面耶稣医治了一个生下来就盲眼一生讨饭的一个的瞎子，耶稣医治他之后轰动全城，冇一个人能够禁得住里面嗰种好奇，就系究竟耶稣系咪一个三头六臂嘅人物嚟呢？喺呢个热闹嘅群众，大家都睇下耶稣究竟系点样嘅时候，就嚟咗一个好有地位嘅人。作者讲俾我哋知道话，佢嘅名叫撒该，系一个税吏长，系一个财主，并且佢特征就系生得相当嘅矮细，可能仲矮过我添。撒该。是什么意思来呢？原来撒该的希列文的意思是一个 clean and innocent 的意思来，就是清洁、干净、单纯、天真无邪。撒该的名字相当好的，是清洁、是单纯、 是一个的天真无邪的意思来。可能父母生他下来的时候就期望这个仔一生保持他单纯，保持他清纯，因此为他命名为撒该。他做的什么呢？税吏长，相当于今天的税务局的主任 Chief， 或者是税务局的局长 CEO。 你想一想，在罗马时代里面，一个犹太人是竟然做到税务局，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一个的税务局长，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税务局里面任职，保持他单纯，保持他廉洁，这个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事情。考古学家讲明我们知道，他说耶利哥城是一个商业的大城市，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税收的中心。根据帝国对税收的处理， 有一个好严格嘅要求规定，就是各地方嘅税务官员要准时按数向帝国呈交各样嘅税项。而呢啲嘅税务员咧，收税人，佢哋赋予好大嘅权柄，制定大大小小嗰个嘅税收嘅项目，并且呢啲嘅人去收数嘅时候，冇一个人可以抗拒。我哋可以话，税务局里边任何一个嘅职位，都系人所羡慕嘅肥缺嚟嘅。而他們的財富的來源就在稅收裡面直接收取這個佣金。撒該大概是猶太裔的羅馬公民，他能夠居這個高位，相信他一定來自顯赫的家庭，富貴的家族，才可以能夠做到這份工作。而奇特的就是這個這麼有錢的人，這麼大權力的人，他對一個木匠耶穌產生一個很大的好奇。可能有些人在當時，有些人將耶穌傳得太過神奇了，令到他對耶穌的認識和了解越聽越糊塗，他要親眼看看究竟耶穌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他有兩個障礙，第一個障礙就是人太多，第二个障碍就是身量太矮小。撒该就好像约一只热窝上的蚂蚁，他要想尽办法要转进人山人海的群众里面，不过连针都插不入，所以他没办法入得到去。但我们看到撒该有一个锲而不舍的态度，就是在满头大汗的底下，他灵机一触，他想到就是在前面有一棵树，他熟悉当地的环境，在那里长大的嘛，他知道前面有一棵桑树，可能撒该小个时候都曾经常常爬在这棵桑树那里去找桑子来吃。他相信在这个行程里面，耶稣会经过这棵桑树，所以他三爬两拨就爬上去，他找到一个有利的阵地，坐在那个桑树的树枝里，远远的观望耶稣和群众是逐渐的行走过来。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全卷的新约圣经唯一的一次记载桑树就在这里。我记得二十年多前，我同师母曾经去圣地旅行，我去过耶利哥，亦都曾经在那棵桑树底下来去留念拍照陪会。点知那棵树有啲咩唔同呢？导游咁我哋知道话，整个耶利哥城是只有一棵桑树在那个地方那里。那你想想这棵桑树是几咁老呢？而导游说他们很相信是昔日撒该所爬的树，这棵树很特别，很粗，两三个人揽不到这棵树，很粗的，但很矮的，它树枝伸得很广，树枝又长又大，好像一张凳伸出来，以致到我们可以相信撒该爬上去的时候是安坐在这个树枝那里。导游说这棵树虽然年纪很大，不过很奇特，就是它每年都会结桑子，而它的桑子相当的甜。那信不信由你，我们就没有吃过了。第三个段落，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第三个段落就是主耶稣主动的对撒该说，我今晚夜要住在你屋企的里面。主耶稣来到这个桑树之下，想不到竟然是停了下来，然后抬头一望，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日我必定住在你屋企的里面。作者没有解释到主耶稣怎知道这个税吏长名叫撒该，他怎知道上面坐的人在这里呢？显然主耶稣具备一种智慧能力，他早认识这个税吏长，早认识我们当中每个人。他不需要好像刚才我要问过，问了之后原来名字都讲错了，他是不会这样，他清楚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主耶稣不单止叫出撒该的名字，他对撒该的态度是令人很诧异的。 佢好似十分明白撒该想要见佢嗰个心，佢被撒该嗰个嘅真诚、嗰热诚所感动，佢主动嘅话：今日我必定住喺你嘅屋企嘅里边。我唔知道如果你系撒该，你听到会系点样？其实撒该只系期望于惊鸿一闭啫。我睇下你嘅庐山，庐山真面目而已。我冇要求你嚟到去住喺我屋企嘅里边。住喺我屋企里边，如果你留意下嗰个嘅意思系 stay to remain， stay to remain 就话停留，停留喺你屋企嘅里边。我会居住喺你屋企嘅里边。主耶稣所表示唔系一个晚上一两个钟头，系咁以滚水六脚咁样嚟倾倾。To remain， 停留喺你屋企嘅里边。我哋可以话撒该今次真系惹上麻烦。主耶稣嘅相片放喺办公室嗰个柜桶里边冇乜问题。如果主耶稣住喺屋企嘅里边嘅话，就好埋身嘅事情。此后撒该嘅生活习惯，撒该嘅言谈举止，一举手一投足，主耶稣都一清二楚。佢喺主耶稣面前都透明见底。撒该点样？佢点样嘅回答，影响佢以后人生嘅下半场。佢系净系远观耶稣，亦或系让耶稣进到佢屋企嘅里边，成为家中嘅一份子呢？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成为佢人生下半场嘅转捩点嚟。第六节佢话，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嘅接待耶稣。如果你睇原文或者睇圣经英文嘅话咧，你又发觉撒该对耶稣嘅吩咐系好特别嘅。主耶稣话：撒该，快下来 ，making haste， come down， 快啲，赶紧，急速。而撒该嘅回应第六节 ，making haste， come down， 佢就快啲，急忙，赶快下来，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撒该嘅回应正系主耶稣对佢嘅吩咐。路加作者好仔细嘅形容撒该嘅心情，话欢欢喜喜嘅接待耶稣 ，welcome him gladly 系欢欢喜喜。我哋会问一下，究竟撒该欢欣嘅背后系乜嘢嚟咧？你有冇问呢个问题？佢只不过系想睇下耶稣惊鸿一闭就算数啦。但耶稣话住喺你屋企嗰边，点解撒该咁开心？我喺度谂下，难道撒该今日先尝到欢欣嘅感觉咩？当然唔系啦。如果你谂下嘅话，佢喺生里边有好多欢欣嘅时间。当佢第一次去税务局上班嘅嗰日，拎住公事夹，佢岂唔系兴奋无比？当佢从巡抚嘅手中接到委任状，被升为税务局长 CEO 嘅时候，佢岂唔系欢欣无比？当佢赚到第十桶黄金嘅时候，佢岂唔系欢欣无比咩？当佢从洋房搬到局长嘅官邸，仆人比家人众多嘅时候，当佢日日高朋满座，晚晚享受葡萄美酒、夜光杯、豪华生活时候，佢岂唔系自豪兴奋无比咩？点解今日佢好似个大细路咁样？佢唔顾自己嘅身份，唔顾自己地位年纪，为咗见一个木匠耶稣，竟然爬上桑树，而听到耶稣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佢就急忙嘅下嚟，欢欢喜喜嘅接受耶稣。Gladly， 点解咁开心咁快乐呢？究竟主耶稣要住喺佢屋企嘅里边，同埋佢往日嗰个闪烁光辉嘅成就比较时候，有咩可以比呢？一个木匠住喺你屋企嘅里边，点可以比得上你过往咁辉煌嘅成就？作者有冇讲俾我哋知道？冇形容，冇解释，点解呢个税吏长咁开心？冇讲到。不过我哋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系从昔日爬上桑树嘅 撒该同喺丧事上跳落嚟，开开心心跳落嚟嘅嗰个撒该，完全唔系同一个人，系两个人。旧一个爬上嘅时候就系忧心戚戚，落嚟一个系欢欢喜喜。因为主耶稣喺嗰日开始，要同埋佢喺同一个屋檐底下嚟到生活。我哋睇第四样。窃窃私语嘅群众，我睇下窃字啱唔啱先？啱。啊，呢度好嘢啊！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你有冇留意到？显然有好多人因为耶稣对撒该情有独钟而诧异，甚至感到被冒犯、被冒犯添。呢位神圣嘅耶稣，怎可以在罪人撒该的家庭里面住？怎可以跟这个罪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不可能的。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住宿这个字很得意的。原来这个字的解释就是放松和解开动物身上的缰绳。好似嗰隻马将佢嗰个嘅套住嘴嗰个嘅雀环拎走佢。一隻牛将佢拎走佢。呢、這个字就係住宿呢、這个嘅原文嘅意思嚟。神竟然住喺人嘅内人嘅家中，将人嘅轭攞走，人嘅重担攞走，绑住佢嘴及住佢嘴嗰样嘢攞走。犹太传统文化对税务员系睇为罪人。他们这班的税务员为罗马帝国向自己同胞征收这个税项，他们认为助纣为虐。犹太人一向认为就是跟社会上公认为有罪的人一起坐席一起吃饭，这个就是同犯，就是跟罪人同犯。税务人员都是仗势欺凌的人，是一些为所欲为的人，他们洋房大厦、他们的薄皮、他们的财富都是剥削这个民脂民膏而来的。因此他们会觉得住在撒该家中是没有理由的。当我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人对耶稣说：主耶稣，撒该家屋乌烟瘴气的，很多的不好的东西的，不如你嚟住寒舍住一两日啦。奇怪，有冇人咁提出？佢哋只有一个好唔满意，就係耶稣竟住喺罪人嘅家里面。第五个段落，撒该站着，第八节，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嘅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嘅行动，悔改嘅行动係好特别嘅。撒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机智、一个敏锐的人、很灵敏的人。众人在背地里面对他批评、对他议论，其实不是第一次听到的。不过对撒该来讲，司空见惯，不为所动。那怎样呢？你怎样批评我？我仍然这么有钱，话知你。但奇怪，这一次令到佢内心极其嘅不安，佢心情里边、心灵里边有一种嘅渴慕、一个渴想，就系、是、我盼望可以重新再嚟过，将呢个罪人呢、这个咸头清洗佢。佢期望有一日佢能够人如其名，系一个清洁、单纯，系一个洁净嘅人。佢盼望佢人生，佢期望佢人生一个全新嘅开始。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究竟这句说话哪个时候撒该讲的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就说，当撒该在树上落来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讲了。有些就说不是，是主耶稣和撒该开开心心回家的路上撒该讲的。有些人说不是，在撒该的大宅里面，当家训开开心心吃饭的时候，就在筵席进行的时候，撒该跟耶稣讲回说话。我们看看这番说话的态度是怎样。圣经说他就站起来。你知不知道 同一个长辈倾偈，站起嚟系一个最尊敬嘅态度。佢系一个税务局长，系个 CEO， 系个 chief， 佢竟然响一个木匠站起嚟 ，he stood up。跟住咧，佢话主啊，系咪？但系原文某一个字系 behold， 看啊！佢对主耶稣话看啊！主开始就讲，佢要提主耶稣注意佢，看啊！主呢、这个 Lord 呢个字咧 ，Lord 呢个字 ，L O R D 呢个字，系特别系讲到系你系我生命嘅主，你系我全所有嘅主宰，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字嚟嘅。犹太人系唔轻易讲呢、这个嘅，当时嘅罗马人都唔轻易用呢个字。我将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请留意呢句说话里边有两个好重要嘅语气，就系、是、给 to give， 还 to give back， 归还。我们可以相信撒该为自己过去行为相当的后悔，因此他立志要做两件的事情 to give 给，第二 to give back， 用这两个行动去证明就是上桑树的撒该死了，落桑树下的撒该是另外一个人，一切由今日开始。当撒该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候，他突然发觉他过去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完全的是错误的。你留意一下，路加没有用到悔改、认罪这两个字，没有。但是藉着撒该所做的 give and give back， 给和归还这两个行动，是让我们看到撒该为过去的后悔、认罪。他今天怎样看穷人、睇弱势群体，是证明他是一个真诚悔改的人。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文化里面，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是 20% 是捐给社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极其慷慨的一个人， 20% 够。法律上并没有要求超过 20% 的捐赠，因此他将一半给穷人，即是说他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撒该和主耶稣的相遇，令到他对穷妇人再不能够视若无睹，他主动地向主耶稣承诺，就说我将一半的给穷人。而撒该都反省到自己曾敲诈别人的金钱，他要赔偿，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请问你觉不觉得撒该真的太过分了？太过分，你癫咗佢，梗系佢咁样做会唔会令到倾家荡产呢？我相信撒该唔系癫，不过如果佢咁样做咧，佢真系会倾家荡产，要卖屋卖田噶。你谂一半俾咗啦，仲有咧留低嗰半就系要四倍还低，还翻俾讹诈嘅人。会唔会咁样做咧？如果佢讹诈好多人，佢真系会卖田卖地，但系有另外一个可能。我想下，可能撒该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太坏的一个税务局长来。他了解到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辛勤的工作，养家糊口，因此他不屑做一些是不义勾当。所以被他讹诈的人其实可能不是很多。所以他可以很大手笔地还回这些东西，是没有影响他的财富。主耶稣为撒该的辩护和宣告，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显然要为撒该去辩护，今日救恩临到这个家庭。昨日的撒该或者是上个钟头的撒该仍是个罪人，但今日已经和神恢复了关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用这句说话去讲到他到世上来的使命和他任务，就是寻找和拯救，这个主耶稣的工作。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欢迎你。 咁我就将呢撒该讲俾你知道。无论撒该嘅社会地位几咁嘅高，无论佢收入几咁嘅丰富，无论佢财产几咁嘅丰厚，佢人际关系如何，喺神嘅眼中，佢仍系一个失丧嘅人。佢迷失喺边度呢？佢乜嘢都有啦，你话佢迷失啲乜嘢呢？佢迷失喺人生嘅方向嘅里边。在过去里面，他以为拥有金钱、拥有财富、拥有地位、拥有权势，就证明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是一个得意的人。但当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事实上不是这样，他发觉他内心的深处是空虚一片。他拥有了才发觉这些会过去的。他醒悟过来，就是今天拥有一切，今天的夸耀其实转瞬之间是可以消失的。他过去远离神，他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满足。撒该曾经被这个花花碌碌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当然他爱金子，爱银子，他爱他身份，爱他地位，他爱他工作，他爱他家庭。青少年的时候，撒该就为着这些努力，而今天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他努力，是他勤力，是悭俭务实的结果来的，不是压回来的，是他努力来的。他的心愿一个一个实现，梦境成真。不过当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他才发觉原来不外如是。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人生的悲剧就是你梦想的你永远得不到，这个是悲剧来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梦，你永远得不到的，所以你的内心里有一个空缺。但另外一个你一路要得的，你终于得到了，你就发觉原来都是不外如是。这是更加的空虚，更加的无能的感觉。这个就是撒该不外如是。这些东西并不能给他真正的满足，他内心的深处里面升起这个引诱。引诱是什么？他体会得到只要社会发生动荡，或者疾病，或者死亡来到的时候，他拥有的一切可以一夜之间完消失的。他有金子，有银子，有工作，有身份，有地位，有家庭。究竟这些东西会给谁？边个会继承入住这个的豪宅？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到底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倘若真的有灵魂，真的有天堂有地狱的话，今天如果我离开之后，我去哪里？我怎可以去天堂而我可以免去地狱呢？怎样才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怎样可以预备自己面对死亡而不惧怕？即使我赚得全世界，如果我丢掉自己灵魂，有什么益处？撒该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他看到他生命里面缺少些什么。我问一问你，究竟撒该缺少些什么？一样东西，他只有今日，是没有明日。他只有此时此刻，是没有永恒的把握。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只有今日没有明天，只有这一刻是没有永恒那个把握的。在他生命的深处里面，他有一个极其的干渴，就是他需要有一个把握，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他需要。他知道人生是短暂，他立志珍惜每日，因此他就说要让耶稣进去家庭里面。他不再以追求更多的财富名利为他人生目标，他看透世情，都知道今生的荣华富贵，你享尽，你食尽，你有尽，其实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物质的享受不能够真正给人快乐，给人喜满足，给人幸福。反而人生对生命强求更痛苦，活在一个简朴的里面，知足的里面，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恩典来。我们看到当撒该将耶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他那个人生的方向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相信撒该 让耶稣居住在他的心中之后，他上班仍然继续殷勤的工作，他仍是一个正直不苛的一个税务局长，不过他人生观改变了，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他知道他的工作、他的成就、他的努力是永远不能够拥有下去的，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的，当这些一切过去的时候，他面对着永恒，而他有永恒的把握，他关心贫穷，关心那些弱势群体，他同人分享他的经历，他将他生命的烛光点亮身边的人，他将人生的目标转移到在人家的身上里面。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撒该的转变真的太快了，太彻底了，牺牲太大了。你有没有觉得，我昨天下午在家里面想的时候，如果我是撒该，我会怎么做呢？前面的日子还多，使什么付这么大的代价，将一半财产给人，还要还回讹诈人四倍？他还可以拎着他的财富，只不过可以松些手给些穷人嘛，他使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那个转变这么大呢？其实撒该是很聪明的人，好聪明，他知道这个机会一旦过去不会再翻转头，他找紧这个机会，他人生的下半场就活得更加的精彩。你知不知道他透过教会的传统给我们知道，日后的撒该他离开了税务局长工作，彼得任命撒该成为该撒利亚教会的牧师，撒该有喜乐有能力的服侍主，直到他人生走到尽头。有多人认为快乐的时候应该快乐，让我的下半，让我人生下半场享受够了，玩够了，到最后五分钟信耶稣就好了，是不是？我就来死的时候，耶稣我信你了，我信你，你带我灵魂上天上了，那我就跟你这班人，你信主这么久的，挨一世的，我就可以五分钟就可以上天堂，咁我咪更加聪明。不过问题就係，我哋冇人知道嗰最后五分钟有冇机会。喺最后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睇睇8月23号礼拜日发生一件好重要嘅事。8月23号香港一间嘅旅行团，一间旅行社一个旅行团喺菲律宾马尼拉发生个悲剧。所有香港人都被震撼。在香港幾份報紙，明報、星島、蘋果報那個總那個報導的裏面，我將它們收集了，當然有少出入，但都不是重要的。55歲的一個菲律賓前督察 Mendoza M-E-N-D-O-Z-A 他服役警務處有30年的時間，因為是涉嫌勒索被免除職務，他在8月23日手持冲锋枪，在星期一的时候上午10点钟截停了马尼拉市一架的巴士，上面有22名的香港人，3名的菲律宾人，一个旅游巴士，他上了去。最初时大家都不觉得很严重，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凶恶，他只是说，我不是要杀人，我不是伤害人，我只不过就是要服职，他接了他要求服職那些要求，要給這個警務處看。事件持續11小時期間， Mendoza 是釋放了有3個兒童、6個成人，而到晚上的時候， Mendoza 和他的弟弟通電話的時候，突然之間就在巴士外的槍手來到開槍，在這時候特警試圖是衝上巴士，不能夠成功，而菲律賓這個司機，這個旅遊巴的司機逃脫出來的時候，他對警方就說 Mendoza 在裡面要將所有遊客都殺死，於是就緊張了，特警用大錘打爛了車門要進去，他們將這個外面有多少的子彈打入車裡面，最後將這個 Mendoza 來殺死，里面有8名的乘客仲是生存，不过其中之人在医院的途中是宣告不治身亡。一共在这个意外里面有8个人死，7个人受伤。 呢件事情造成嗰个震撼相当嘅严重。一夜之间，佢就话香港人嘅 Facebook 上面嗰个录像全部换上黑色嘅，系表示嗰个哀悼，表示嗰种嘅沉重。香港媒体对呢次嘅菲律宾嘅意外，嗰个警方嘅营救嗰个手段同埋效果，系一致愤怒嘅批评。香港城市大学犯罪学家黄成荣评论话，菲律宾当局使用咗低水准嘅谈判策略，间接将人质害死。有啲人就话，呢个血腥嘅事件其实系可以避免发生。呢个凶手唔系一个失去理智嘅狂人。如果政府处理得适当嘅话，人质可以系安全获释，呢个机会系好大嘅。只不过就系菲律宾政府嘅应变相当嘅差劲，叫呢个担惊受怕嘅11小时，最后尾以悲剧嚟收场。我寻日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嘅时候，有好多嘅 YouTube 里边好多画像出咗嚟。我哋都为啲8死7伤嘅港人哀悼。我喺度睇佢名单嘅时候，好彩都冇自己认识嘅人，但都唔系好彩啦。总之系一个哀伤嚟，为呢个7个侥幸生存嘅我哋感恩。但我哋感到就系人生何等嘅荒谬，何等嘅无常。生命好脆弱嘅，各位亲爱朋友，22个香港人。连大大细出发嘅时候满怀高兴，开开心心，但系翻屋企落机嘅时候，有啲人已经家破人亡，人生嘅下半场将要重新嘅再写。各位亲爱嘅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喺度谂下，倘若8月23日，我哋大家都喺个车嗰度，呢22人嘅里边，我哋全部喺晒度。而中槍嗰、那個其中之一個分得槍俾我，我會問一下，就係當夜我嘅靈魂會去邊一度？各位親愛朋友，生命係寶貴，生命係無常，人生嘅下半場可以產生好多嘅意外，係我哋唔能夠把握，唔能夠知道。主耶穌話：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嘅人。他要居住在我們的心裏面，他要居住，將永生，將平安賜給我們。撒該已經做了一個聰明的抉擇，今天在我們當中有沒有人繼撒該之後都做這個聰明的抉擇呢？好不好，一起來到去低頭，好不好？我們有一個靜的時間。生命是無常，生命是荒謬，不应该发生的意外，不应该发生的血案，就竟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这些新闻时，一点都不轻松，相当的沉重。就算我们没有 Facebook 要转为黑色那个表达，但我们心情的深处是一个黑沉沉的一个悼念。主耶稣话：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今日对你话：佢要寻找你，佢要拯救你，佢要为你人生嘅下半场系写上一个欢欣灿烂嘅一页。请问你愿唔愿意接受佢进入你内心？撒该已经决定咗啦，佢开开心心、欢欢喜喜嘅接待耶稣基督，佢人生嘅下半场活得更加精彩。请问在我们当中，你是不是这样的抉择呢？我向我们当中每一位新朋友，或者未曾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朋友，甚至弟兄姊妹说，主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有这个永生的把握的时候，今天是一个机会。所有朋友，所有信主领，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把握，今天是一个机会。我想问，如在我们当中，好不好做个抉择？
主耶稣要进到你的内心，将永生给过你，你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你来，我开开心心接受你。我第二个问题，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想请请你举举手，我为你祈祷。如果有朋友你好像撒该这样欢欢喜喜的接受耶稣基督，我为你祈祷，请你轻轻将你右手举手举举，我为你祈祷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想再问最后一次，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到内心的里面，欢欢喜喜的接待他？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举手，我要为你来祈祷。好，我们请你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要将撒该摆在我们面前，纵使我们拥有一切，纵使我们追寻到我们的梦想，如果我们只有今日没有明天，如果我们只有此刻是没有永恒，人生都是一个虚幻。主，我们求你给我们看到生命的本身是脆弱的，生命的本身是无常，就让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去接受你。因为你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求我们主的道种放在我们每个朋友的内心里面，让他们能够是思想，直到有一天他们心归向你。我们要为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姊妹祷告，如果我们对永生仍是不清楚没有把握的，让我们今日决定的让耶稣进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以致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圣名，阿们。清楚，我到之后我们可以散会。